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3月31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说，美国总统川普下个礼拜在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将会要求中国增加向北韩施加压力。美国将会审议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美国经济去年第四季增长 2.1%。 此外，日本驻美国大使馆政治参赞前田秀义为日本积极提升自身防卫能力辩护，但是表示愿意和美国一起去探索进一步强化安全同盟的途径。他说
Of course, we are also open to constant
working. 他说当然日本亦都愿意不断审视和讨论日本在同盟关系和战略部署方面应该承担的角色。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说，美国总统川普下星期在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时候，将会要求中国增加向北韩施加压力。克里星期四在纽约说，美国无法改变北韩的思维方式，但是中国是可以。他还表示，美国知道中国希望北韩停止导弹以及是核试验，但是中国要拿出行动来证明。最近一段时间，不断有媒体引述政府官员以及观察人士的分析，说北韩可能没多久之后就进行新的核试验。而此外，北韩上星期还进行了新型高功率火箭发动机测试，种种迹象都显示北韩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准备已经是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克里说，如果北韩实施核试验或者是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不会置诸不理，暗示美国必将会采取加大制裁力度等报复性措施。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商务部网站上的文件报道，说川普政府正在准备对北京提出的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审议。华盛顿似乎将会正式否认中国是市场经济，按照世贸组织规则，这个将会意味着美国可以对中国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华尔街日报表示，川普政府最早是在这个星期可能就会作出宣布，而川普总统将会在4月6号以及7号在佛罗里达的度假庄园会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商务部星期四发表的更新报告说，美国经济2016年第四季度，即是10月、11月、12月这三个月的增长速度是 2.1%， 消费带动了经济增长。美国 PNC 银行的经济分析师福切尔表示，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经济状况良好，而且预计在2017年比去年更好。川普总统在竞选总统期间曾经承诺，说要让美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 4% 或者是更高，而且说要通过减税、消除不必要的规定、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等方式来达到这个目标。不少的私营部门的经济学家都怀疑这个增长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其中一些人就认为川普的刺激措施不能够克服生产力增长缓慢导致经济阻力，以及是随着退休增加逐渐是缩小的老龄化劳动力。美国劳工部在另外一份的报告说，美国上个星期申请失业补贴的人数减少了3000，申请总数为258000，这个依然是比较健康的水平。而在最近两年多以来，这项数字一直保持在300000以下，这个是自从1970年代以来申请失业补贴人数停留在300000以下的时间最长的一段。川普行政当局拒绝就白宫两名官员向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提供情报的报道发表评论。有报道说，白宫两名官员给予委员会主席劳烈斯众议员提供的美国间谍机构在例行征听的外国人的过程当中，偶然搜集到川普过渡团队成员信息的情报。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两名的官员分别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资深主任科恩·阿特尼克以及是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律师艾利斯。 有人在白宫星期四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便是问到纽约时报的报道，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回应说，他们不会开始对一个匿名消息来源的说法是予以评论。劳涅斯议员的发言人朗格说，劳涅斯上个星期在属于白宫的地方和某个消息人士见面，然后公布了关于川普团队有人被偶然监听到的情报。朗格在星期一说，劳涅斯想在一个靠近安全地点的地方查阅那名消息来源提供的讯息，而之前劳涅斯曾经表示他不会说明这次见面的地点，目前亦都未有披露这个消息来源的身份。劳涅斯上个星期和记者以及是总统通报了这项消息，但是未有事先通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其他的21位成员，这个引起了委员会民主党议员的愤怒，他们对劳涅斯的信誉提出质疑。劳涅斯后来为未有首先向他们通报这个情况是表示道歉。美国总统川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提出与国会调查人员合作，调查川普竞选顾问以及俄罗斯之间的联系，条件就是只要对弗林是免于起诉。华尔街日报星期四率先报道说，弗林正在谈判试图得到豁免的承诺，但是没有人同意他的条件。弗林的律师海尔纳星期四教后时候发表的声明说，弗林将军当然有话要想讲，如果情况容许的话，他亦都好想是讲出来。声明当中表示，他们现时不会谈论弗林将军和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讨论的细节，只能够确认有过这些的讨论。身为退役中将的弗林被视为是与川普关系最密切的顾问之一，后来发现他在与俄罗斯驻美大使联系的问题上误导副总统彭斯，之后弗林是被迫辞职。众议院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正在调查川普团队当中是否有任何人可能和寻求影响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俄罗斯政府的代理人的协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白宫评论美中之间的问题。美中两国政府星期四终于发布了两国元首将会在川普总统位于中旅他的私人俱乐部举行会晤的消息。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表示，川普总统期待着同习近平建立个人关系。他还表示，美中之间需要解决包括南中国海、贸易和北韩这些大的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距离川集会4月6号在马阿拉哥举行的一个星期前，华盛顿和北京同时正式发表了简短的声明。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公布了这个消息时，提供了更多的细节。斯派塞说，川普总统期待着与习近平主席会面，就各自的优先考虑交换看法，并为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开辟一条前进的道路。他们将讨论共同关心的议题，包括北韩、贸易和区域安全。其实有关川集会的消息早就透露出来，但是两国政府一直到今天才公布峰会的消息，令人感到蹊跷。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被记者问到双方是如何敲定峰会举行地点的问题时说，这一种会晤安排的每个细节，包括访问的长度、访问期间的活动以及讨论的话题，白宫和国务院都需要与中方的有关部门以及中国政府的代表进行多次来来往往的磋商，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这个过程到现在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分析人士认为，双方迟迟未有公布有关峰会的消息，表明美中之间有一些棘手的问题需要进行长时间的磋商。斯派塞在被追问为什么选在马阿拉哥举行这次会晤时说，他不会谈论双方磋商的细节，只是说双方讨论了不同的会面地点、讨论的议题、日程以及访问的长度等等，这个是双方最终达成的结果。谈到白宫希望通过这一次首脑会晤达到什么目的时，斯派塞说，有好几个，一个就是这个是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建立个人关系的机会，他与习主席通了几次话，但是他们有大的问题，从南中国海到贸易到北韩，有很大的国家与经济安全问题需要处理。 斯派再话佢谂，喺佢哋进行会谈嘅两日时间里边，台面上有好多要讨论嘅问题。至于喺呢一次峰会期间，美方是否会提出发展美中关系嘅框架或者系愿景，斯派再话，目前美国同中国有好多大嘅事情要做，佢哋关心嘅系进展嘅问题，而唔担心是否能够提出一个响亮嘅口号。佢仲开玩笑咁话，如果记者想出咗乜嘢好嘅推特主题标签，可以话俾佢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在4月6日到7日在佛罗里达州的度假庄园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双边贸易将会是两位元首会晤时要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美国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反复批评中国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和对汇率的操控，他甚至说不能够允许中国继续强奸美国这个国家。他又指责北京将美国当作是储蓄罐任意掠夺。最近他在国会演讲之中表示，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美国已经失去了60,000家工厂。川集会之前，有关中国对美国不公平贸易的讨论再度升温。星期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在一个讨论会上面说，美国人对中国不公平贸易的做法日益不满，中国的企业可以在美国以全控股方式运作，但是美国企业就不允许以同样的方式在中国运作，这些是很不公平的。美国进口中国的车关税只有 2.5%， 而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就要被征收 25% 的税。2016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是3470亿美元。美国应该如何应对这种不公平的现状呢？卡特政府时的财长迈克尔布鲁门塔尔说，美国有权在自己的国家里面采取行动。他又表示，美国希望中国通过改革加以改善，但是如果中国不做，而且他们的政策对美国造成了负面的影响，美国就应该采取行动。中国一面实行不公平贸易，一边还寻求世界主要经济体承认它是市场经济，以使到中国的商品更加容易进入世界主要经济体市场，而对它的不公平贸易的做法更难加以惩罚。但是美国商务部星期三发布的声明显示，川普政府准备正式否认中国是市场经济体。奥巴马政府否认了中国是市场经济，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亦都表示中国并不是市场经济。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如果中国是非市场经济体，美国就可以对中国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近年来快速增长，2016年比2015年增长了一倍，达到456亿美元，对很多美国企业的兼并和收购引起了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星期三发布中国在美国航空业的投资的报告显示，从2005年以来，中国在美国航空业的投资项目每年平均有1到2个，已经兼并或者收购了12家美国航空公司，建立了3个合资企业，达成了5个协定。但是克林顿政府时的财长罗伯特·鲁宾认为，中国资本流入美国，这些对美国是一件好事，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如果中国不想令到资本回流，这样对中国是不利的。他又说，他当然希望是对等的，但是他并不会限制中国资本进入美国，因为这些对美国有利。鲁宾同时指出，中国大量资金进入美国，而不允许资金进入中国，这样会使到人民币的压力持续升高。中国已经卖了外汇储备，从40,000亿大约降到了30,000亿，还会继续卖或者比货币贬值，因此中国正是为自己制造更大的麻烦。奥巴马政府的时候的财长雅各布卢说，如果中国不加以开放自己的市场，将会限制中国所需要的创新和投资，这样将会违背中国自己的利益，还会在美国创造不利的政治环境，在处理很多中国关心的事情的时候遭遇到摩擦。雅各布卢又相信，中国如果想和美国达成他们最想要的双边投资协议，中国必须进一步开放市场。雅各布卢又说，中国应该了解，如果他们希望签订双边投资协议，这样将有很高的标准，双方都要开放市场，不是一方开放而另外一方不需要。他又说，这些一直是中国的大的目标。雅各布卢又说，他认为这些是中国应该能够和现政府进行合作的领域。但是奥巴马第一任期之内的财长蒂莫西·盖特纳就认为， 美国应该谨慎行事，每件事都对美国的财富是很重要的。他又表示不应该将其他国家当作是挑战的根源，最重要的就是要再发现如何治理的方式，制定使到美国强大的政策，并且帮助美国度过这些艰难复杂的世界。他又说要认识到大部分解决方案是在于美国自己的能力。在星期三，四位美国前财长出席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就美中双边经贸关系举行的讨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在华盛顿，美国国会几名议员强调亚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他们表示，美国必须确保在亚太地区的强大、有效和现任的领导地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扬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泰德·约霍3月29日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说，亚洲的重要性超越美国任何一届政府的存在。
The reunific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long-term implications of China's rise, ASEAN's destiny.
泰德·约霍说，朝鲜半岛的统一、中国崛起的深远影响、东南亚地区的飞速增长，这些都要比美国任何一届总统政府要持久。他说，令人高兴的是，川普政府已经意识到了亚洲的重要性。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重要性是因为北韩的挑战引发。泰德·约霍说，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国务卿蒂勒森最近到亚洲的访问，川普总统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即将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体现了川普政府对亚太地区的重视。不过，这位共和党众议员提到，到现在为止，美国在亚洲的盟友依然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角色仍然表示担忧。因此，第115届国会有责任确保美国亚洲政策的持续和完善。泰德·约霍说，如果说金正恩对美国构成短期具体的威胁，而习近平则对美国形成长期的战略威胁，约霍是在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召开的2017年与亚洲接触的研讨会上这样说的。共和党众议员安·雅格纳是最近成立的美国国会东南亚连线的共同主席，他在同一个研讨会上说，东南亚国家希望美国做出更大的承诺。
Partners and allies are requesting greater reassurance from the U.S. in light of China's economic leverage, coupled.
安·雅格纳说，美国的亚洲盟友和伙伴面临着中国的经济制衡力量以及在重要水域越来越强势的做法，希望美国做出更大的保证。美国必须和东南亚负责任的国家一起来破坏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征服。雅格纳说，美国应该继续增加自由航行行动，并扩大海岸警卫队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行为当成对美中关系的最主要威胁。他说，他将会和国会以及将与川普政府一起努力，确保美国是亚洲地区强大、有效以及现任的领导。美国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共同主席、民主党众议员里克·拉森说，因为川普政府宣布美国撤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亚洲国家对美国是否会坚持在亚太地区的整体存在感到担忧。他担心川普决定削减对外援助，以及削减国务院都会损害美国在亚洲的软实力。拉森呼吁川普政府参加亚太地区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和东盟峰会等区域会议，因为这些都是亚洲国家希望看到美国在亚洲存在的信号。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军方和日本政府官员都说，日本正在为保卫自己的国家安全做出不懈努力。美国总统川普较早前曾经批评日本等盟国在防务上过于依赖美国。据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美军主管神盾弹道导弹防御项目的海军少将强尼·沃尔夫在3月15日说，日本防卫省正在和美国导弹防御局一起研发舰载标准三型第二批次 A 款导弹。他说，日本为了这个项目积极投入了人员、技术和资源，使到这个合作项目成为两国防务合作的典范。他说，
If you look at the steering control section of this missile,
沃尔夫少将说，你看看这款导弹的方向控制装置，看看它的第二和第三级火箭发动机，再看看导弹的锥头，这些全部都是日本研发的，由日本政府出钱请日本承包商研制。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的设计射程远远超过美国军舰上目前部署的标三第一批次 A 款和 B 款的导弹，与改进的神盾反导系统配合使用，新款导弹能够大大增加导弹防御的范围，并显著提高拦截敌方导弹的机会率。美日联合研制的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已经进入了研发试验期。美国导弹防御局2月4日宣布首次将一枚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从配备神盾反导系统的战舰上发射，并成功将目标导弹拦截击毁。观察人士说，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试验成功是美日在面临越来越大导弹威胁时急切盼望的一项突破和转折。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退休海军上将格林纳特较早前在描述美军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导弹威胁时说，美国海军导弹防御系统对付中国导弹威胁的能力已经接近极限。今年一月，中国火箭部队称正在部署射程在1000到1500公里之间具备精准打击能力的东风16型中程弹道导弹，将第一岛链内的日本冲绳和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群岛都置于中国导弹威胁范围之内。强尼·沃尔夫少将说，日本和美国合作研发的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接下来会经过各项作战测试并投入生产，预计会在2018年交付海军。他还说，这款新型导弹不单只会用于保卫日本自身安全，还将会部署到波兰和罗马尼亚，加强不约应对导弹威胁的能力。美国总统川普在上任前后曾经多次批评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国过度依赖美国，未有为本国和盟友的安全承担足够的责任。但是美国导弹联盟主席里奇·埃里森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日本是美国盟国当中努力分担防务责任的典范。他说，他们贡献了超过几十亿美元的军费，显示他们是美国想要的盟友伙伴关系的典范，这样令到大家一起保卫世界各地的安全。日本驻美国大使馆政治参赞前田秀二亦都为日本积极提升自身防卫能力做出辩护，但是表示愿意同美国一起去探索进一步强化安全同盟的途径。
Of course, we are also open to constant working.
佢话，当然，日本亦都愿意不断审视同埋讨论喺同盟关系同埋战略部署方面应该承担嘅角色。日前，常驻日本的美国多艘驱逐舰和日本多艘军舰配备了改进版的神盾反导系统。海军少将沃尔夫说，美日同盟有高度把握保卫1亿2700万日本人免遭导弹袭击，但会不断提升这项反导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由3月26日开始，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到10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在10点到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赫40.73米。逢星期一到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1点到12点，我哋仲有一个钟头的电话热线时间，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正在华盛顿访问的日本民粹主义政治人士桥下彻星期一在一个公开演讲中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有关日本应该为他的国防承担更多费用的要求，对日本来讲是一件好事，因为日本需要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来到加强他自身的防御能力，并进一步深化美日同盟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信任，最终愿意为对方而流血牺牲。他认为日本民众，尤其是战后的第三代日本人，并不相信美国真的会为日本而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一度被认为是日本未来首相潜在人选的前大阪府知事桥下彻，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就美日同盟关系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日本政界人士对川普总统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晤后再次承诺为日本提供核保护伞以及美日安保条约的第五条适应于钓鱼岛感到欢欣鼓舞，但是他说日本普通民众，尤其是第三代日本人，对这个联合声明并不是毫无疑问的接受。桥下彻说，第三代日本人，一般老百姓对这个联合声明反应很平静。试想下，美国人是否真的准备为保护日本而进行一场核战争？他们说为日本提供核保护伞，但是他们是否真的做好这样的准备呢？他们会不会真的被他们的军人为日本尖角列岛这些小岛而流血牺牲？这位自称非常了解日本一般老百姓想法的民粹主义者说，日本民众在切身处地的为美国人着想时会想，日本人亦不会为美国的一些小岛而流血牺牲，亦不会为美国人而战。既然日本人不会为美国人而战的话，美国人为什么要为日本人流血牺牲？桥下彻认为，美国政界中的很多人存在一个误解，就是安倍推动的新国安法使到美日两国处于共同防御的状态，而事实是这项新立法只是确认日本有限的集体自卫权，并且在这个范畴内对美国提供协助。桥下彻说，由于受到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限制，日本并不能够为美国而战，亦不能够对中国、俄罗斯和北韩等形成威胁，因此日本需要改变他的看法，为同盟做出更多的贡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改变日本人的想法，使美日两国人民加深对各自的信任，从而能够共同作战。在2008年成为日本最年轻的知事，并且在2011年当选为大阪市市长的桥下彻说，由于改变民众的想法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美日双方必须采取一个新的途径，就是必须有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来推动日本国内的改革。在他看来，川普总统对日本提出的加强自卫能力以及更多的分担防务开支等要求，对日本其实是一件好事。桥下彻说，川普总统的有关言论实际上对日本有好处，他们应该引发日本人思考自己的情况，思考保卫另外一个国家是怎样的一回事，以及使另外一个国家保卫自己是什么的一回事，这个使到他们第一次思考为另外一个国家而战的问题，他认为这个很重要。现年47岁的桥下彻在2010年共同创办了日本维新会，这个政党目前是日本国会第二大反对党。桥下彻这一次访美显然是为了提升他退出政坛后不断减弱的关注度。在访美期间，除了计划与川普总统的首席策略师班农以及其他高级顾问会面以外，桥下彻还要与美国的学术界人士交流，包括在智库发表公开演讲。他在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演讲是他在美国发表的第一个主要讲话。2013年，桥下彻因为有关慰安妇的言论引起公愤，而不得不取消对美国的访问。他当时对媒体说，慰安妇为缓解军人的压力而承担了一种必要的角色。他说，当士兵冒着生命危险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而又想为这些情绪紧张的士兵提供一个休息的场所，显而易见，慰安妇制度是必要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白宫为废除奥巴马时期互联网私隐规定辩护。北卡罗来纳州废止厕所法案。香港泛民抗议中国内地重判多位政治犯。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白宫星期四为国会最近通过的一项法案作出辩护。该法案废除了奥巴马时代的互联网隐私保护规定，并且表示此举旨在为电信公司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重申，川普总统支持废除禁止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收集用户个人资料规定的计划。斯派塞说，奥巴马政府的规定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重新分类为是普通运营商，类似于酒店以及其他的零售商店，这个同边缘提供商比如是谷歌以及是念书相比，对他们是不公平。斯派塞说，废除这个规定将会使到得到服务提供商得到公平对待，将会对消费者的保护以及是对隐私的担忧放在公平竞争环境里面进行审查。废止北卡罗来纳州备受争议的厕所法案的折中议案星期四在北卡州系议会获得通过，目前等待州长的签署成为法律。虽然受到民主党人以及人权活动人士的反对，但是新当选的民主党籍州长库珀就表示支持这项法案，并且打算将它签署为法律。反对者就说这项新的法案和原先的法律是过于接近。因为转发或者是上载有关香港占中运动信息以及是相片而被羁押两年多的苏昌兰以及陈启堂，星期五上午被佛山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判刑三年以及是四年半。包括多名的议员以及是前议员在内的香港公民党、社民联以及是支联会的二十多人，在中午从港岛西区警署游行到中联办抗议内地议员入罪。重判支持港人争取民主的苏昌兰以及陈启堂，要求立即释放在押的维权以及民运人士。被中国当局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拘押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星期五下午宣布，她将会亲自前往北京了解李明哲的状况，营救她的丈夫。不过她能否被允许入境以及是到达北京之后如何开展营救行动的问题，目前仍是不得而知。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星期五是举行记者会宣布她要前往北京的决心。
我是一个长期研究白色恐怖历史研究的工作者，可是当我在面临自己所爱的人面临到牢狱之灾。
李静瑜在记者会上表示，他是一个长期从事白色恐怖历史研究的工作者，但是在面临自己所爱的人遭受牢狱之灾的时候，心里面依然会非常之是惶恐和不安。他还努力使到自己冷静下来，仔细地思索。李静瑜说，他是知道在白色恐怖的历史里面，在一个国家的法制依然未有达到国际标准水平的时候，任何的法律辩护都是没用。很明显，李静瑜所指的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外交部星期五确认，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长兄金正男的遗体从马来西亚过境北京，运抵平壤。随行的还有金正男的遇刺案涉案人北韩驻马大使馆二等秘书以及高丽航空公司的一名职员。而北韩方面将会因限制离境措施而滞留在平壤的外交官等九名的马来西亚公民释放系回国。马来西亚媒体江华日报报道说，北韩释放这九个人的条件是马来西亚交还金正男的遗体，并且将两名北韩嫌犯金旭日以及是李志友是驱逐出境。这九名的马来西亚人当中包括马来西亚驻北韩大使馆的秘书洛沙达加马鲁丁，以及是大使馆行政官马尼马拉，以及是参赞莫哈末洛阿兹林。其中参赞莫哈末洛阿兹林回国之后，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们在平壤滞留期间是得到了东盟国家大使馆的帮助。 巴基斯坦官方表示，星期五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在阿富汗西北部边境地区部落小镇的一个繁忙的市集里面爆炸，造成了22个人死亡，超过50人受伤。目击者说，当地政界人士表示，爆炸发生在半自治的库拉姆部落地区的帕拉奇立镇，靠近一个专门为女性信众所用的什叶派清真寺。目前还是不清楚这个炸弹是由远程遥控或者是启动，或者是一宗自杀式的袭击。目前还未有任何组织声称对这次袭击事件负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观察人士分析，中国拘留李明哲案件将会引发更多境外的非政府组织警惕。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中国政府终于在星期三确认，台湾非政府组织民主活动人士李明哲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被拘留。人权组织和观察人士担忧中国正在扩大对非政府组织活动人士的攻击，不希望当局对李明哲受到的指控提供进一步细节，否则就应该立即释放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目前在台北文山社区大学工作的李明哲，自3月19日从澳门入境中国大陆后就失去音讯。他的家属、同事和台湾政府多次向中国政府询问都未获回音。星期三，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李明哲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正接受相关部门的调查。大赦国际组织东亚部主任林伟星期三在一个声明中指出，中国当局对李明哲有关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指控过于空泛，这个可能引发对中国是否正在扩大对合法非政府组织活动人士攻击的担忧。如果李明哲遭拘留只是单纯与他合法的活动主义有关，这样当局应该立即无条件地将他释放。林伟说，李明哲因定义不明的国家安全理由被拘留，将使那些与中国境内 NGO 合作的人产生警惕，因为当局现在针对 NGO 以及他们合作伙伴所具有的不受监督权力已经大到令人害怕的程度。美国时政评论人士史海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从李明哲和最近几个与中国危害国家安全有关的案例，例如瑞典人权工作者彼得达林、澳大利亚学者冯崇义等境外人士被逐捕或者限制离境的情况来看，中国正在扩大国家安全的范围和定义。虽然一般境外普通民间人士到中国只是开会而非搞活动或者抗议，都有可能被认为是触及国家安全的范围。史海文猜测，李明哲被逐捕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李明哲的背景。史海文说，客观而言，李明哲并非一般台湾公民，而是一个关心中国民主的台湾人。他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工作者，而且还是前民进党党工，因此对中国而言，李明哲是一个有政治色彩背景的台湾人。其次，可能与中国年初开始实施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办法有关。
这个法也是中国的公安部管理的，那公安部也是国家安全的管辖权，那有可能他是因为这个原因抓的。
史海文说，这个法也都是中国公安部管理的，公安部是国家安全的管辖权，有可能他是因为这个原因被捉。第三，最近新闻报道说，李明哲和中国大陆很多 NGO 有交流，他们不知道李明哲到底和哪一些 NGO 和人士交流，有可能是比较敏感和所谓的敏感人士，有可能是和他们的案件有关。对于台海两岸目前官方交流中断的情况下，台湾应该如何在李明哲案施力或者是协助家属？史海文认为，单方面施压较为困难，台湾政府应该透过国际社会发声，使北京知道人权是普世价值，任意逐步公民是非法的。
单方面的施压中国很难，但是这个应该变成一个国际社会的问题。国际社会重视，就总体来说，国际社会重视。
史海文说，单方面施压中国很难，但是这个应该变成一个国际社会的问题。总体来说， 國際社會重視民主，重視民間社會、公民社會。基於這些原則，還有人權的普世價值，整個國際社會應該強調，你這樣捉捕人是不對的，按照國際法是非法的。台灣政府可能只能夠基於這些的倡導或者行動去幫助李明哲。另外，史凱文亦都表示，中國國內有其法律程序，或者有人權律師願意協助如今自己都成為敏感人士的李明哲。不過他說，這一種法律程序都是假的，最後是否能夠真正幫到李明哲，他感到悲觀。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理事長楊憲宏對美國之音說，李明哲在台灣經常參與關心中國民主運動的活動，他所做的事在全世界民主國家都合乎情理法，但只有在中國會被捉。楊憲宏說，如果中共認為這個是境外反華勢力入侵，這樣兩岸關係根本走不下去，因為李明哲是堅持民主自由價值的2300萬台灣人其中的一個。捉一個李明哲等於告訴全台灣人，中共是與台灣價值和全球價值為敵，因此他說，習近平不下令放人就是首惡。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一些異議人士和活動人士呼籲美國公眾警惕中國對美國公眾的信息滲透，他們說中國在美國的宣傳掩蓋了中國令人難堪的人權狀況。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人權團體公民力量、共產主義受難者基金會和法輪大法信息中心3月29日在位於華盛頓的美利堅大學舉行討論會，與會者說，美國為降低中國高壓統治的努力面臨障礙。中國人權倡導者、政治分析家伯頓懷茲說，很多普通美國人對中國的人權情況一無所知，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國廣泛的宣傳工作。他說，中國運用各種能力，特別是經濟力量，來滲透美國人所能夠看到、聽到和讀到的有關中國的內容。中國在宣傳上花費大量金錢。懷茲說，懷茲說，不單止是美國的有線電視能夠收到中國的電視節目，中國還有中國日報，每星期還在華盛頓郵報裡面放了很多的插頁，這些插頁裡面有些比較中立的報導，但是充斥著假新聞，告訴你知西藏人有多快樂，中國如何保護蒙古族和維吾爾族的文化。据他的官方网站介绍，中国官方英文媒体《中国日报》1996年开始在美国报纸《华盛顿邮报》刊登有偿副刊，刊登新闻与评论，副刊取名为《中国观察》。2010年推出网络版，网址亦包括《华盛顿邮报》的字样。懷茲仲话，美国学界和记者的自我审查，亦限制了美国公众对中国人权的了解。他说，大学教授和记者想去中国，记者如果希望签证被批准，希望能够在中国旅行，不想被赶走，就会约束自己的报道。现在情况有些好转，但是几日前《纽约时报》上有一篇文章，讲的是习近平主席如何给中国的宗教带来好处，他和一名中国僧人的友谊，但是就只字不谈数百所教堂和藏区寺院被毁和灵修组织法轮功的情况。纽约时报3月25日发表题为《习近平和中国的宗教复兴》署名文章，文章报道了习近平与河北省正定县僧人释有明的交情。文章认为，面对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放缓，中国政府希望借助巩固自身权力，而习近平对传统宗教心怀尊重。懷茲仲認為，中國通過設立上百所孔子學院滲透美國大學，通過收購美國電影院線影響荷里活，加上美國政府在貿易和北韓問題上對中國的依賴，令到曾經缺乏推動中國人權前進的動力。法輪大法信息中心副主任劉玲平在研討會上說，中國經濟放緩和人民維權意識的提高開始威脅中共政權穩定。他說，刘玲平说，他认为中国人愿意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但是同时很多人愿意容忍，只要工作稳定、经济增长他们就可以。但是现在中国经济有问题，可以看到经济增长放缓。著名的人权律师高志成说，2017年是中国政权变动的一年，这个他确定，但是他想是可能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政府新任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星期二在纽约表示，人权问题是联合国使命的核心。他说四月份美国将会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他将人权议题作为安理会日常优先事项来考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传统上，安理会是讨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最权威机构，包括授权军事行动。但克利大使认为，事实上在违反人权的地方没办法实现和平与安全。一系列案例证明，人权侵犯不是冲突的产物，而是冲突的原因，或者是加剧冲突的助燃剂。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上被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克利说，联合国和南卡的立法机构一样，是一个俱乐部，俱乐部有自己的文化和规则，久而久之你就被规则所束缚，最后进入僵持状态。克利誓言要改变联合国的文化和规则。安理会从来就没有在一次会议中集中讨论人权问题，从来没有一次会议讨论人权受侵犯导致国家和平与安全的崩溃这样一个更广泛的议题。克利已触发阿拉伯之春的特尼斯小贩穆罕默德和触发伊朗绿色革命的被射杀女孩奈德为例，并且指出联合国如同所有的治理机构一样，必须解决日益增长的人民不满情绪的浪潮。如果美国不能够代表好像穆罕默德和奈德这样的人，美国就不应该在联合国那里。
克利亦都谴责了北韩在经济上剥削人民来到资助他的核武器和导弹专案，叙利亚将人民当作人肉炸弹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但他未有提到大规模镇压维权律师和其他人权活动人士的中国。
不过克利向所有安理会成员国发出挑战，在人权议题上开始行动，而不只是谈论。他们要看看哪一个国家迎接挑战，哪一个国家搬出老旧的相同借口。如果任何国家试图阻止这一场辩论，将会很能够讲明问题。克利说，他来联合国所肩负的使命是在他们所资助的这个机构里面显示美国人民的价值。克利说他讲的是要使联合国成为代表他们价值的有效工具。他指出美国是世界的道德良心，美国绝不会逃避这个角色，美国会坚持在参与联合国的过程中实现和反映这个角色。克利说在和各国驻联合国大使接触时，最使他感动的是他们都要求美国担当起世界领袖的角色。
同时这位新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亦都为国务卿蒂勒森威胁将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进行辩护。他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为了人权侵犯国家避免遭谴责的机构，美国没办法在那里实现自己的价值。他说当坏人坐在人权理事会的时候，使得到你想做的事反而变成问题。美国要确保美国参与的是可以找到最大价值和成功的地方，将美国的能量放到可以改变的地方。
克利说他将于六月到日内瓦在人权理事会上发言，给出美国对这个机构的想法。克利还说美国会削减对联合国现有维和经费的比重。他已经告诉秘书长和所有的人听，美国会从 28% 减到 25%。 克利说他已经告诉国会听，美国必须做到美国在法律范围内需要做的，所以首先美国要开始做确的事，既要行事正确，亦都要行事聪明。克利表示联合国在海地、象牙海岸和赖比瑞亚的维和行动会被消减。在被问到作为川普内阁成员的克利，他服务的川普政府撤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定 TPP， 反对美国参与全球对抗气候变化，支持英国退出欧盟，究竟什么是川普政府和联合国的关系时，克利表示川普政府是一个希望看到更多机会的政府，所以他们首次在这里用新鲜的眼睛观察，说给他们退一步看看他们可以做些什么，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他们可以有什么不同的做法。
克利说这个政府的最大优点就是不会被任何东西绑住手脚， 美国不会顾忌过去做过啲乜嘢，美国展望嘅系未来嘅事情。咁佢话唔理外界中唔中意都好，川普系美国总统，而佢嘅工作就系确保美国喺联合国进行嘅系美国必须进行嘅谈判，确保每个人都能够理解美国嘅立场。
在回答与会者有关川普政府禁止叙利亚难民的提问时，克里表示作为印度裔移民的后裔，他感到骄傲，并且支持美国的移民和难民政策。克里说他认为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是为了找到甄别进入美国移民和难民的有效方法，来将恐怖分子阻挡在国门之外。他讲了，好了，证明给大家看如何正确甄别这些人，然后美国会打开大门。发表其首任安理会轮值主席的政见，并且回答主持人外交关系协会会长哈斯和与会者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的腐败丑闻最近引爆大规模反政府示威，但政治分析人士说普京总统已经发出强烈信号支持梅德韦杰夫，梅德韦杰夫地位并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他甚至有可能接替普京参加总统大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总理梅德韦杰夫3月29号共同访问了位于北极圈内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上面的亚历山大地岛。俄罗斯总统和总理极少共同在一起从事工作访问，媒体和政治分析人士注意到普京通过这个极不寻常的举动表达他对梅德韦杰夫的支持。由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领导的反腐败基金会三月初推出了一部电影视频，揭露总理梅德韦杰夫的各种腐败行为，在三个星期的时间里面就获得了1000多万点击率的这段视频，说梅德韦杰夫通过自己同班同学所主持的一个神秘慈善基金会控制了很多豪华房地产、游艇、葡萄园等。俄罗斯的各种腐败丑闻过去都同普京周围的财阀巨头或者是安全机构的军官有关，总理梅德韦杰夫通常同这些丑闻保持距离，但是那段视频就改变了大众对梅德韦杰夫的看法。他显示过去一直行事低调的这位俄罗斯总理通过各种狡猾的手段巧妙地为自己捞取控制巨大的财富。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政府内阁针对那段视频的反应不屑一顾，高级官员又认为视频由拥有犯罪前科的纳瓦尔尼制作，这样的视频不会有说服力。梅德韦杰夫本人和普京目前都保持沉默，但是俄罗斯社会很多网民就感到特别愤怒。俄罗斯全国各地的80多个城市3月26号同时举行大规模反腐败示威，示威者除了要求当局调查总理腐败以及要求梅德韦杰夫辞职下台之外，很多人还喊出了多年来一直并没有消失的口号，包括俄罗斯不要普京、普京是小偷、俄罗斯需要变革等。仅是莫斯科这个地方就有1000多人在示威之中被逮捕，包括10多名媒体记者。面对民众的不满，俄罗斯共产党向议会提议调查梅德韦杰夫腐败的问题。国家杜马中的正义俄罗斯党领袖米罗洛夫、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以及其他啲议员亦都表态希望当局不要继续沉默，回应民众的不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各位听众，由3月26号开始，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0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10点到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有时候一个相当简单的手术就可以为患者睇似冇办法克服的健康问题的妇女带来根本的改变。而这些健康问题往往毁掉他们过正常和有意义生活的机会。患有产科瘘管病的妇女就面临这样的挑战。这些妇女大部分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以及南亚。这种原本可以在分娩时适当医疗得到预防的情况明确显示，医疗体系未能够保护这些妇女，因为这个问题既可以预防亦可以治愈。不过这个病症仍然是世界各地最贫困妇女挥之不去的难题。产科瘘这种病症对妇女的影响十分惨重，受瘘管病之苦的妇女经常被社区排斥，往往被人漠视，甚至被自己的丈夫抛弃。在孟加拉，有将近71,000名的妇女患了产科瘘管病，每年还新增加大约2,000个病例。孟加拉的13间医疗中心对这种疾病进行手术，但远远供不应求，因为每个医疗中心每年只能够做大约1,000个矫正手术。为解决孟加拉这个问题，美国国际开发处和美国国防部一起合作，去年11月，这两个机构共同开始一个项目，增加能够治愈产科瘘的医疗人员数目。孟加拉一组医学院学生参加了有关产科瘘治疗和预防的速成课程。受课者来自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太平洋地区医疗指挥部的人员，特里普勒陆军医疗中心的外科医生，以及美国国际开发处的卫生官员，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太平洋区域医疗指挥部的贝特拉姆·普罗维德斯准将说，这个做法有助于推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和区域医疗指挥部的使命，那个就是在亚太地区预防疾病，改善医疗体系以及个人健康，通力合作，他们就能够帮助孟加拉人有机会获得基本或者专门的医疗照顾。同心协力，美国能够使成千上万的孟加拉妇女过住愉快和更有生气的新生活。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伏，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节目到此结束啦。喺听日星期六嘅节目里边啊，我哋仲会有建国史话环节噶。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